Bakesky 先生，谢谢主席，谢谢各位所提的问题。关于 IGT 的问题，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话。我也希望在介绍中去谈谈这个问题。如果涉及到理论方面承诺的话，应该是有一定的方法去让其他成员国也可以提问，可以质问为什么有些承诺没有兑现。在不扩散条约的审查会上可以做，当然更好的还是透明的这个理论。我们希望，虽然现在不扩散条约的审查会上没有这样的成果，但我们希望有些结构性的安排。美国大使所提的问题，是的，我也同意这个 P5 在审查进程中可能有些分歧，这主要是由于这个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，大家通常都认为他们是两个团体，为什么需要讨论这报告？这就是要实质上对报告进行讨论，并不是把它们看成一个整体。关于在不扩散条约内外的这些国家，这问题问的有道理，我觉得有些国家已经做出了承诺，他们需要履行这承诺，他们应该能够答复怎样履行这承诺。这个不扩散条约外，所有的后续国家都对全球零做出了承诺。人们可以问，你们是怎样这个兑现这承诺的？我非常喜欢巴基斯坦所提的问题，有什么标准？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这是否成功？总的做法是，如果有承诺的话，那么这种透明的程度是否有助于我们判断这国家是否履行了诺言？如果要讨论理论和战略是在这个承诺之外的话，其他的无核武器国，其他的核武器国家是怎样考虑的？怎样考虑到在政策和姿态上的这些矛盾？我有一个非常联合国的答复方法，第一个就是更多的研究，第二是就大多数的行为得出这个结论。这个问题现在研究的还不够，和财经很多领域一样，大家都可以把每个字详细的进行分析。这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非要采取行动。最后，我谈的问题就是中国大使所提的问题。这次介绍的目的，并不是要让这些理论有所发展，但我也同意，理论的连贯性应该加以讨论。中国对其他的后继国家理论明显有关切，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更多、更深入的讨论这个问题。我就讲这么多。